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画像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哈利波特时间。上次讲到，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分院帽与往年不同，在分院开始前对霍格沃茨发出了警告。那么分院帽以前有过这样的行为吗？何敏问差点眉头的尼克爵士的鬼魂。是啊，我以前好几次听过分院帽提出警告，总是在他感觉到学校面临着巨大危险的时候。当然了，他的忠告每次都是一样的，团结一致，保持内部的稳定。
他只是一顶帽子，怎么会知道学校危险？
罗恩说，他嘴巴里塞得满满的。哈利觉得他能够发出声音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起，你说什么？差点眉头的尼克很有礼貌地说。赫敏则露出一副厌恶的神情。罗恩使劲吞下嘴里的东西说，
他只是一顶帽子，怎么会知道学校有危险呢？
我不知道，差点眉头的尼克说。当然了，他放在邓布利多的办公室里，所以我敢说他在那里听到了一些什么。他希望四个学院的人都成为朋友，哈利说。他朝斯莱特林的桌子望去，德拉克马尔夫正在那里侃侃而谈。这种可能性很小啊。
哎，
你不应该是这种态度，尼克责备地说。和平共处，共同合作，这才是关键。我们这些鬼魂虽然属于不同的学院，但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尽管格兰芬多和斯莱特林之间竞争激烈，我却做梦也没有想过找血人巴洛吵架。那只是因为你害怕他，罗恩说。差点眉头的尼克显出一副受了很大侮辱的样子。
害怕？我相信我，尼古拉斯·德米西，我宾根爵士，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犯过胆怯的错误。我的血管里流着高贵的血液。
什么血液？罗恩说。你肯定不会还有。
那是一种修辞手法。
差点眉头的尼克恼火极了，脑袋在割开一半的脖子上危险地颤动着。我想我仍然可以享受随心所欲说话的自由，尽管我已不再拥有吃喝的乐趣，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同学们拿我的死亡开玩笑。我可以告诉你，
尼克，他并不是真的在嘲笑你，
赫敏说，生气地白了罗恩一眼。不幸的是，罗恩的嘴里又塞得快要爆炸了，他只能含糊不清地嘟哝一句，不是在有意地嘲笑你。而尼克似乎认为这句道歉过于轻描淡写，他一下子飞到空中，正了正插着羽毛的帽子，离开他们，飘向桌子的另一头，坐到克里威家的两兄弟科林和丹尼斯中间去了。
你干的好事，罗恩，
赫敏严厉地说。
什么？
罗恩总算把满嘴的东西咽了下去，不服气地说，
我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不允许吗？
行了，别说了，
赫敏没好气地说。在后来吃饭的时候，他们俩一直气鼓鼓地沉默着。哈利对他们闹口角已经见怪不怪，觉得犯不着去给他们调解。他觉得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津津有味地享用他的牛排和腰子馅饼，接着是满满一大盘他最喜欢的糖浆水果馅饼。同学们都吃饱喝足了，礼堂的声音渐渐嘈杂起来。这时邓布利多又一次站起来，说话声立刻停止，大家都把脸转向了校长。哈利这会儿已经感到有点昏昏欲睡了，他的那张四柱床正在楼上某个地方等着他呢，多么温暖而柔软。好了，既然我们正在消化又一顿无比丰盛的美味， 我请求大家安静一会儿，听我像往常一样讲讲新学期的注意事项。邓布利多说，一年级新生应该知道，狩猎场里的近邻是学生不能进去的。这一点，我们的几位高年级同学现在也应该知道了。管理员塞尔吉先生请求我，他还告诉我，这已经是第426次了，请求我提醒你们大家，课间不许在走廊上施魔法，还有许多其他规定，都列在那张长长的单子上，贴在菲尔吉先生办公室的门上。今年，我们的教师队伍有两个变动。我们很高兴地欢迎格拉普兰教授回来，他将教你们保护神奇生物课。我们同样高兴地介绍我们利奇教授，我们的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新老师。礼堂里响起一片礼貌的但不很热情的掌声，哈利·罗恩和赫敏则交换了一个略微有些紧张的目光。邓布利多没有说格拉普兰要教多长时间。邓布利多继续说道，学院魁地奇球队的选拔将于……他猛地顿住话头，询问地望着乌姆利奇教授。由于他站起来并不比坐着的时候高出多少，所以一时间谁也不明白邓布利多为什么突然停住不说了。这时只听乌姆利奇教授清了清嗓子，大家这才明白他已经站起来正准备发表讲话呢。邓布利多只是一刹那间显出惊讶的神情，接着他就机敏地坐了下去，专注地望着乌姆利奇教授，似乎正迫不及待地想听他说话呢。其他教师则没有这样巧妙地掩饰他们的惊诧。斯普劳特教授的眉毛都快窜到他漂浮的头发里去了，麦克教授把嘴巴抿得那么紧，是哈里从没见过的。以前从没有哪位新老师打动过邓布利多，许多学生都在暗暗发笑，这个女人显然不懂得霍格沃茨的规矩。
谢谢你，校长。
我们立即教授假笑着说，
谢谢你说了这么多热情的欢迎词。
他的声音又高又尖，还带着气声，像小姑娘的声音一样。哈利又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反感，他自己也不能解释这是为什么，他只知道他讨厌这个女人的一切，从她那假模假式的声音到她身上那件毛茸茸的粉红色开襟毛衣。他又轻轻咳嗽几下，清了清嗓子，继续往下说道，
我必须说，能回到霍格沃茨真是太好了。
他咧嘴笑着，露出嘴里很尖的牙齿。
看到这些愉快的小脸蛋儿朝上望着我，太好了。
哈利朝周围看了看，他看到的面孔没有一张是愉快的，相反，他们都显得很吃惊，居然有人把他们当成五岁的小孩子。
我迫切希望早日认识你们大家，我相信我们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同学们听了这话，互相交换着目光，有些人几乎毫不掩饰地露出了一脸的坏笑。我会跟他做朋友的，只要别让我借他那件开襟毛衣。帕瓦蒂小声对拉文德说，两个人都不出声地痴痴笑了起来。我们立即教授又清了清嗓子，可是当他继续说话时，他声音里一些气声就听不见了。现在他的声音变得一本正经的多，话也说得干巴巴的，好像那些话早就熟记在他心里似的。
魔法部一向认为教育青年巫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事情，你们与生俱来的一些宝贵天赋，如果不在认真细致的指导下得到培养和锻炼，可能会毫无结果。魔法世界独有的古老的技艺必须代代相传，不然就会消失殆尽。我们的祖先积累下的珍贵的魔法知识宝库，必须由那些有幸从事高贵的教育职业的人们对他们加以保护、补充和完善。
说到这里，乌姆利奇教授停住话头，对其他教师微微鞠了一躬，而他们谁也没有朝他回礼。麦克教授的两道黑眉毛紧紧拧在一起，使他看上去活像一只老鹰。而哈利清清楚楚地看见，当乌姆利奇又轻轻嗯哼哼两下继续他的演讲时，麦克教授和斯普洛特教授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
霍格沃茨的历届校长在肩负管理这所历史名校的重任时都有所创新，这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如果没有进步就会停滞，就会衰败。然而同时，为进步而进步的做法是绝不应当鼓励的。我们的传统经过千锤百炼，经常是不需要拙劣的修正的，要达到一种平衡，在旧与新的之间，在恒久与变化之间，在传统与创新之间。
哈利发现自己的注意力渐渐不集中了，似乎他的大脑开启了小差。邓布利多说话时私下里鸦雀无声，现在同学们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咯咯发笑，礼堂里一片嘈杂。在那边拉文克洛的桌上，秋章正在兴高采烈地跟朋友们聊天，和他隔着几个座位的露娜·洛夫古德又掏出了那本唱唱反调。与此同时，在赫奇巴奇的桌上，厄尼麦克米兰是仍然盯着乌姆利奇教授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之一，但是他的目光呆滞无神。哈利可以肯定，他只是在假装认真听讲，为的是不辜负他胸前那枚崭新的闪闪发光的级长徽章。乌姆利奇教授似乎没有注意到听众的坐立不安，哈利有一种感觉，即使他鼻子底下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暴动，他也会继续慢条斯理的演讲下去。然而教师们一个个听得都很仔细，赫敏似乎全神贯注的把乌姆利奇说的每一个字都听了进去，但从他的表情看，这些话他并不爱听，
因为有些变化取得了好的效果，而另一些变化到了适当的时候就会被发现是决策失误，同时有些旧的习惯将被保留，这是无可厚非的，而有些习惯已经陈旧过时，必须抛弃。当我们不断前进，进入一个开明高效和合乎情理的新时代，坚决保持应该保持的，完善需要完善的，摒弃那些我们应该禁止的。
我们立即坐了下去，邓布利多开始鼓掌，其他教师也跟着拍手，但哈利注意到他们有些人只拍了一两下就把手放下了，几个学生也一起鼓掌，但大多数学生只听了两三句就开了小差，这会儿根本没有意识到讲话已经结束。没等他们开始好好鼓掌，邓布利多教授又站了起来。非常感谢你，乌姆利奇教授，你的讲话非常有启发性。说着，他冲他欠了欠身。好了，正如我刚才说的，魁地奇球的选拔将于……
是啊，确实很有启发性。
赫米亚低声音说：“你该不是说你听得津津有味吧？”洛恩小声问，神情呆滞的脸转向赫米。这大概是我听到过的最枯燥乏味的讲话了，而我还是在波西身边长大的呢。
我说的是有启发性，不是有趣味性。赫敏说，它能说明许多问题。
是吗？哈利惊讶地问，在我听来像一大通废话。
废话里藏着一些重要的东西，
赫敏严肃地说。是吗？罗恩茫然地问，
什么叫为进步而进步的做法是绝不应当鼓励的？什么叫摒弃那些我们应该禁止的？
哎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洛恩不耐烦地说。
我来告诉你是什么意思，
赫敏咬着牙说，
这说明魔法部在干预霍格沃茨。
周围响起一片桌椅板凳的碰撞声，显然邓布利多已经宣布全校师生解散，因为大家都站起来准备离开礼堂了。赫敏一跃而起，显出很惊慌的样子。
洛恩，我们应该去给一年级新生指路的。
哎呀，对了，罗恩说，显然他已经把这件事儿忘得精光。喂喂，你们大家小不点们，
罗恩，
嗨，本来就是嘛，他们这么小，
我知道， 但你不能管他们叫小不点儿。一年级新生，
赫敏很威严地冲着桌子那边喊，
请这边走。
一群新生很害羞地从格兰芬多和赫奇帕奇桌子之间的过道中走了过来，一个个都尽量缩在后面不敢出头。他们看上去确实很小，哈利可以肯定自己当初来这儿的时候肯定没有显得那么稚嫩。他咧嘴微笑着看着他们。尤安·阿比克隆比旁边一个金黄头发的男孩似乎被吓呆了，他用胳膊肘捅捅尤安，对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什么。尤安·阿布克隆比也显出十分害怕的样子，偷偷的用惊恐的目光看了看哈利。哈利感觉到自己脸上的笑容像臭汁一样消失了。待会儿见，他对洛克·赫敏说，然后独自朝礼堂外面走去，一路上尽量不去注意人们盯视的目光以及他们的悄声议论和指指点点。他目不斜视地穿过门厅里拥挤的人群，匆匆走上大理石楼梯，抄了两条隐蔽的近路，很快就把大多数人甩在了后面。他真是昏了头，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儿。他一边走在楼上清静得多的走廊上，一边这样气愤地想到，肯定每个人都要盯着他看的。他两个月前刚从三强争霸赛的迷宫里钻出来，怀里抱着一位同学的尸体，口口声声宣称说看见伏地魔东山再起了。上学期他还没有来得及把事情解释清楚，大家就不得不放假回家了。尽管他当时鼓足勇气想把那片墓地上发生的可怕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全校师生。哈利来到通向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的走廊尽头，在胖夫人肖像前刹住脚步，这才想起他还不知道新的口令是什么。他愁眉苦脸的抬头望着胖夫人，胖夫人抹平他那件粉红色缎子衣服上的褶皱，用严厉的目光看着他。
哈利，我知道，
身后有个人气喘吁吁的说。哈利转身看见纳维慢慢朝他跑来，
你猜是什么？这次居然能记住了。
他挥动着他在火车上拿给他们看的那盆发育不良的小仙人掌。
你不迷宝？
对了，胖夫人说，他的肖像突然像门一样朝他们打开了，露出墙上的一个圆洞，哈利和纳维钻了过去。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看上去像以前一样让人觉得愉快，这是塔楼中的一个圆形房间，摆满了已经磨破的又松又软的扶手椅和摇摇晃晃的旧桌子，壁炉里噼噼啪啪的燃着旺火，几个人在那里把手烤热了再回楼上的宿舍。在房间的另一边，弗雷德和乔治·威斯莱正把什么东西钉在布告栏里。哈利挥挥手祝他们晚安，就径直朝通向男生宿舍的那扇门走去。此刻他没有多少心情跟别人说话，纳维跟在他的后面，蒂安·托马斯和西莫·菲尼干已经先到了宿舍，正在往他们床边的墙上贴海报和照片。哈利把门推开时他们在说话，可是一看见他就突然停住不说了。哈利先是怀疑他们刚才是在议论他，接着又怀疑他自己有点疑神疑鬼。哎，他说，一边走到自己的箱子跟前把它打开了。
你好哈利，
蒂安说，他正在穿一套颜色像火腿一样的睡衣。
暑假过得好吗？
还行吧，哈利含混地应付了一句。要原原本本地叙述他在暑假里的经历，恐怕说到下半夜都说不完。他没有精力这么做。你呢？
啊，挺好的，
蒂安轻轻笑着说，反正比西莫强，他刚才正跟我说呢。
哟，出什么事了西莫？
纳维一边把他的米布米宝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上一边问道。西莫没有马上回答，他正在格外细致地调整那张肯梅尔红隼魁地奇球队的海报，确保贴得端端正正。然后他仍然背冲着哈利说道，我妈本来不想让我来的。
什么？
哈利正在脱袍子，听着这话怔住了，他不想让我回霍格沃茨。西莫离开了那张海报，从他的箱子里拿出自己的睡衣，眼睛仍然没放哈利。 可是为什么呢？哈利问，感到十分震惊。他知道西姆的母亲是个巫师，因此他不明白他怎么会变得像德斯里家的人一样了。西姆没有马上回答，一直把睡衣上的纽扣都扣好了才说话。他真词拙句地说，我想大概是因为你吧。你这是什么意思？哈利追问道，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快。他隐约地感到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朝他一步步逼近。西蒙又说道，仍然躲避着哈利的目光。他嗨，也不光是因为你，还有邓布利多。他相信了预言家日报，哈利问，他认为我是个骗子，邓布利多是个老糊涂。西莫抬头望着他，是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哈利什么也没说，他把魔杖扔在床边的桌子上，脱下长袍，气呼呼地塞进箱子里，然后换上了睡衣。他感到厌倦，作为一个总是被人盯着看，被人评头论足的人，实在让他感到厌倦。他们有谁明白？他们有谁哪怕是明白那么一点点儿，这么多事情发生在一个人头上会是什么滋味？菲尼甘夫人不知道，这个愚蠢的女人，哈利恶狠狠地想。他爬到床上，正要把幔帐拉上遮住自己，可没等他这么做，西姆说话了。哎，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就是塞德里克·蒂克里和所有的事情。西姆的声音既紧张又充满好奇。蒂安正弯腰从箱子里取一双拖鞋，听了这话突然奇怪的僵住了。哈利知道他也在侧耳细听。你为什么还要问我？哈利反驳道，就像你妈妈那样读读预言家日报好了，为什么不呢？你需要知道的东西他都会告诉你的。不许你对我妈妈说三道四，西莫气愤地说。谁管我叫骗子，我就要对谁说三道四，哈利说。不许你跟我这样说话。我爱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哈利说。他的火气蹭蹭地往上窜，一把抓起床边桌子上的魔杖。如果你觉得无法跟我住在一个宿舍，就去问问麦克教授能不能让你搬出去。别再念叨你妈妈怎么担心，不许你再提我妈妈。波特，出什么事儿啊？卢恩出现在门口，他睁大眼睛望望跪在床上用魔杖指着西莫的哈利，又望望站在地上抡起两只拳头的西莫。他对我妈妈说三道四，西莫大喊。什么？卢恩说，哈利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见过你妈妈，都很喜欢她。那是在他开始相信臭烘烘的预言家日报编排我的每一句话之前，哈利直着嗓子吼道。哦，洛恩说，布满雀斑的脸上显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哦，是这样，听我说。西莫恶狠狠地白了哈利一眼，气急地说，他说的对，我不想再跟他住在同一个宿舍了，他疯了。那是违反纪律的，西莫，洛恩说，他的耳朵开始红得发亮。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违反纪律？我？西莫喊道。他和洛恩正好相反，脸色越来越白。你相信他编造的关于那些神秘人的胡言乱语？你认为他说的是实话？是的，没错，洛恩气愤地说。那你也疯了，西莫厌恶地说。是吗？看来西莫把洛恩也得罪了。罗恩会对西莫说些什么呢？欢迎你收听下一期的广播版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的《哈利波特》时间就到这里。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正在热销，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听众朋友，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金刚、杨朝霞，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东播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